谢你，因为只有你，只有你自己才可以满足我们。哦，主啊，我们要越能够经验到明白什么叫做断过奶的婴孩。主，我们是一婴孩，我们需要是奶没有错，但主啊，你常常让我们成为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不是以奶为我们的满足，是能够站在怀里成为我们的满足。哦，不是我们得着些什么让我们觉得兴奋，是让我们每次看到容面我们就极大的兴奋。哦，主啊，不是我们好像要摸着这个得着这个拥有这个我们才能够安心，知道主啊，不论在任何环境，纵然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你，但只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安心了，因为我们真知道你就在那里，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不仅眷恋我们，你眷顾我们。哦，主，你不仅想到我们，而且主，你的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好，我们的坏，我们的得，我们的失，都在你心的当中。所以主啊，我们说我们要投靠你，我们要全然的把我们自己放下，放在你的手中，躺在你的怀里，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需要都是从那里而来，我们也知道一切的保护看顾供应引领也是从你那里而来。所以真的像诗人所说的，少壮的狮子还会挨饿，但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此主，我们定义不论环境是怎么样，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哦，不论是早是晚，是这个晴朗是阴天，主啊，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哦，离开了你，哦主啊，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离开了你，坦白说主啊，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我们就迷失了。如果我们离开你，主，我们就软弱了。主啊，若离开你，我们就贫穷了。主啊，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总是在你的救恩里面然后欢然取水，在你的救恩里面我们以我们的神，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你当荣耀。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好叫在这个同在当中我们也被你光照，主啊，我们也被你在光照，也被你改变，要荣上加荣，是在基督在灵里面改变的。哦，主啊，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好嘞，我们来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三节的后面那段，并且那边一直看到这个第十六节，十三节的后半段，并且一直看到第十二，那段经文你读了你就发现啊，跟这个一直提到就提多这个，坦白说我们对提多不是很熟悉，但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对于提多，我们对提摩太比较熟悉的，对提多其实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心意，或许说在这样的谈话当中你感觉到呢，保罗在提多身上那个心意啊，真是如果提多好了保罗就好了，提多满足了保罗也好足，那种的感觉，那种心情我想是在段经文里面更多的表明出来。当然保罗已经前面讲到了，当他派这个提多把一个这个比较严厉的信带过去，因为他自己不想再过去了，因为这时候觉得气氛不是很好，环境也不是很对，可能时间也不对。那但是他请这个提多把这个信带过去，继续的这个劝勉，甚至指责纠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心中是七上八下的。到底这些人听吗？这些人会甚至因为这个缘故如果对我不好，甚至对提多就不好吗？那怎么提多怎么半天还没回来？我不是约了要在推罗见面吗？怎么半天都没回来？所以很多很多的挂虑。那这再说，因为圣经没有提到太多，所以姐已经讲过，可能提多没有遇见过，没有碰过更多这群的人，这是一种讲法。 也有呢说去过，但是上次去收这个奉献，就为了把这钱带回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没有记载很清楚提多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的所谓的相交或是来往，有可能也不多，或有也不是很深入等等等等。这时候那是保罗是这个做一个老师，做一个这个领袖，做一个属于一个父亲啊，心中是很挂虑的，到底提多这次去的有没有真的被亏欠。如果是亏欠，那很明显的理由是出于在这个责任是出于在保罗等等等等。但是听到提多回来以后，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保罗兴奋得不得了。第一个看见提多他就很开心，第二个听到提多说那一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接受保罗的劝勉，愿意回转悔改，那保罗更加开心。然后发现一件事情呢，提多说的回来跟说，看到这人的回转证明一件事情，甚至提多下这么一个结论，这些人爱保罗心是真的。每个我们彼此好好，都什么都好，都很顺，坦白说，你说你真爱我吗？或者你真关心我吗？可能这个有时候还觉得好像太容易了嘛，太简单了，太自然了嘛。但是你经过一些考验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的关系是经得起考验，不能在顺的当中，当然你好我好，不在所谓的不顺的当中，包括有误会啦，有这个误解啦等等，但是还是能够保持住，甚至有那个更深的一个关系。那我想呢，这是保罗啊开心的地方。所以到了第三节后面就我们都得了安慰，这是一个结论。保罗一切的忧愁，一切的挂虑全都挪开，叫做得着安慰，被 encourage， 所经过的不让他灰心，不让他上胆，不叫他放弃等等的。不过你读到十三节的后面一到末，这不只是安慰了，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叫做欢喜，叫做 joy， 就 joy。所以你会发现呢，服侍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啊，就是好像喜山温暖一样，让你挂虑的时候，突然就变成在礼拜这个天的晚上，不应该讲礼拜六的晚上或礼拜天的清晨。当我看到接到一个 line 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事情，我其实让我还蛮紧张的，我赶快就处理一下。那大概是晚上一点多的时候，那完以后也真的不容易睡，睡得不太好。那到第二天就一看呢，发现我所就是要跟几个同工商量一件事情。当然我很尊重同工，我要知道他们看法，所以我不太先把我的看法讲出来，因为我讲完以后你们大概就不太跟进。所以我把这情讲出来以后，当然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这个决定。不管怎么样，这时候是我的责任，做一个领袖，做一个主牧师。但是我看着他们几个人都同意，都讲一个看法跟我一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挂虑是对我来讲是多余的。这时候讲比较容易一点的，而多余。反而说我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原来我跟这几位核心的同工在一起，最后我们很多事情的判断，甚至我们的时候的这个取舍，我们越来越相同。我只是举一个这样的很小的简单例子，一个是问题来要不要挂虑，这几个同工怎么样，包括这一些事情，没想到发现这几个核心的同工原来跟你的看法甚相同，纵然你还没跟他讲。当然这些同工有些甚至会这样的说，阿牧师你看的就可以了，你决定我们都没有意见，这是一种了。不过如果这几位同工马上就表达他们意见，而且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的那个的喜乐，那个的满足，我用这话，我真是有一群的同工。不是我要说服他，不要我要那边强调要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啊讲个理由，最后说好了牧师，最后甚至说牧师好了，反正你是主任牧师，我们就顺服。有时候你听的口气里面当中觉得，哎呀，他顺服不见得很甘心，也不见得很乐意，甚至不见得很明白，甚至不见得很同意。这样的顺服有时候你他讲完顺服，你心中还是有点别扭的挂挂。这我要说的服事的当中跟人员的关系，建立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不只是因为利害的关系，这个团队是因为在意向里面我们相同，然后这个团队彼此认识，可以带出彼此的帮补，这是很重要，然后在一起的叫做同心。分工合作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很有学问。不分工你就不需要讲合作，你就独当一面就好了，你就独裁就好了，我就都包了。但是分工如果不合作的话，那更糟糕，一个头变成好多个头，那就四分五裂。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常讲常讲，我们要分工合作分工作。我在这么多年来，不论过在职场上或者在教会，这句话都在讲，但是一完以后你就发现可能这个分工合作的这种的精神要重的原则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发生，因为完以后就怨，哎呀怎么我分到这一个。那不刚讲好开会的时候分好，说你负担这个你负担那个，那完以后那时候不吭气，完以后哎，每次都我做这个累死了，有时候说真的这真倒霉。但说这样的分工合作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所以有时候呢分工合作搞了半天以后呢，就是也不分工，那分了什么事情，所以那个负责人呢觉得你们都不承担，那被分的就是说我们都没有被清楚的 assign， 就是这个权责不分。所以这些东西在整个人与人相处里面呢，我想是我们常学习的啊。所以当我们跟我妻子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分工，你煮饭还是我煮饭，你煮饭我洗碗，我煮饭你洗碗啊。一进来的时候回到家接了孩子，那他就带孩子去洗澡去了，去冲凉去洗澡，那我就开始煮饭，那煮完饭就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就有点时间，然后最后完了以后就陪孩子去睡觉去，那我就可以安静一下。我一说我们这样日子过得还蛮就凑起来，好像走路一样，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哎，我们这样弄就走过来。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聊聊说，哎呀，以前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样事情很多了啊，就也要上班，也要孩子等等一大堆，那时候孩子还小啊，这个，所以有很多的思想都在感触。不过感谢主，我们这样的走过来，总不管怎么样，好坏总是走过来。那我感觉到现在目前的各样事情都比较稳定、安定的，看到孩子等等，我们也蛮开心。其实包括在带女教会，真的教会一提到事情，当然都是问题。你怎么把这些问题变成一个成长的一个所谓的动力，或者一个成长的机会，这个叫突破。或许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怎么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所以在小长机会的时候我讲一句话，我这句话有没有讲过头我不晓得，我大概知道教会是很少不多，不过在我跑了这么多教会里面，我真为认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不仅是所谓的人多一点大一点，是看到整个的彼此的特别的相处，那还不是说我们在一起只是敬拜赞美啊，听到是一起合作的时候。那不可否认的，这二十几年来我看到我们整个教会比以前成熟了很多，为这个我都要献上感谢和赞美。所以服事啊，若是没有目标，你很难明白到底要会产生一些什么果效。那有目标你就从今开始，这目标有没有达到，或是说这果效有没有达到，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会达到。我一直说没有错，我要做很多决定，但是不是因为整个的团队能够这样的同心合意啊，或者分工合作，也不会有事情发生的，你这样喊就喊了。所以有时候一些的传道人也是在服事的时候也问我说，牧师你怎么带这个教会，你怎么把这个带着动。所以不是带不带的问题，动不动那是更要紧的，你带了半天不会动，不白带了。所以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坦白说是充满了挑战，是人生是充满了所谓的很多的考验。所以人生是一个非常复杂，在这样的复杂当中，有没有你走过人生这个阶段，你说我该做都做了，走完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是的，我的目标定的目标已经完成。会不会有一天你把工作责任都放下，回过头来看，用保罗的话，当跑的路，当打的仗，一说我没什么遗憾。甚至有一天 这个地上的工作完要交账，然后你还是说感谢主给我这一生走过来是一个丰富的人生。我不想提过一下吗？这有点感触，因为有时候跟同工谈呢，尤其跟一些的在一个同工，就是包括传道人，都我很爱的。我讲这话没有任何的批评论断，这个如果是你听了有这个误会就很可惜，只是我心中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些同工很努力。不过最后还是很问你个问题，牧师怎么都带不动，怎么都没有事情发展。如果每次碰到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样子，主牧师我不知道怎么办。一晃5年10年过去以后还是就问了，最后甚至碰到一些挫折，好几个比我年轻的同工，牧师我的呼召是不是搞错了？你觉得这是你的人生吗？这太可惜了。所以我不是说了好多次，如果65岁时候退休，我一定会好好去读，再去把传道书读一读，然后再写个注释对我的心得。因为那个不仅是传道书讲到所罗门王，一个王这么丰富，这么有资源，这么有才干等等等等，最后他是空虚。你说从事业角度来讲还有哪一个比他更厉害？不过他说空虚。不过那还不是我的感触，我的感触是他不仅是一个王，他说他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一个传道人也空虚，我觉得那是一个更加可惜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可悲的事情。传道到最后还是虚空的虚空。所以我常用这个来提醒我自己，到底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策划是什么，你的策略是什么，以至于你可不可以走到前面。当然在整个人上有很多你怎么抚养的孩子，希望他们长大的，当然从保罗来讲角度来讲，更重要的是他怎么带出接班的同工来。没不可否认的，希拉是一个这个提摩太是一个包括提多等等等等。所以后面有讲到提多叔叔，你就发现提多跟提摩太真的不太一样，个性也不太一样。不过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提多是怎么在保罗的带领的底下，保罗是怎么栽培他，倒比较不是谈到做事的方法，倒是但提到保罗的关心，让提多怎么就是愿意走在保罗这个穿起保罗鞋子啊继续走下去。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13节的并且那边开始一直读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
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这段经文就前面所说的，不仅安慰安慰，这边一直讲欢喜欢喜欢喜，有三方面啊。这边保罗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这边说并且在安慰之中，对，在安慰之中或者安慰的应该用这个并且，就是除了安慰以外更多一层加上这个，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安慰在那里保罗很需要，但是在进步，保罗已经从得安慰进到一个欢喜快乐。这边说怎么说呢？因你们众人这个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跟欢喜了。这第一个事，很明显的提多到了哥林多的时候，这些的弟兄姊妹并没有所谓因为保罗的缘故，保罗对他们的责备啦，甚至一些的所谓的这个严厉的话呢，对提多有所不满，反而是很清楚在那边欢欢喜喜接待提多。我不晓得提多去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怎么样。提多去的时候，我相信他总知道更多的教会一些的问题，当然也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信给提 给这个哥林多教会，而且叫提多带过去。我相信提多很清楚知道他这次的旅程的目的是干什么。当然从这个角度，包括保罗的提醒，他也应该知道这些旅程可能会发生的情势怎么样。所以我相信提多去的时候，保罗很紧张以外，提多也是很紧张，甚至提多都想，如果真的情况不好，我把信一丢了我就跑了。他很难跟这些更多教会人去所谓的相对啊，或者在甚至要替保罗说一些话等等。不过他去到以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更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好像从外面的状况来看，好像从一些事情的发生来看，真的这些人对保罗是不友善的。那如果对保罗不友善，怎么可能对提多友善呢？没想到这边用这句话，当提多去到那边的时候，让提多不仅用后面叫做放心，就是说他的挂虑放下来，他没有挂虑的，倒过来他可以 enjoy 在那边的所谓的跟人的相处。我不说过吗？如果情况不好的话，大概提多说信了我就带过去，如果讲话讲两句话，那人就开始生气啊，好像又这时候这个对提多的讲一些话了，呛提多了在提多身上发对保罗不满那个气啊，那提多大概也在那边不会待久了，也待不下去，只是说做完该做的事情。但没想到呢，提多去完之后，他愿意待下来，而且跟他们相处，用这句话叫做心里畅快欢喜。他觉得这次去对他来讲畅快欢喜，是让他觉得有益有价，让他心中可以用这句话，是种的欢喜。纵使欢喜什么欢喜？是种满足的欢喜。畅快是种满足的欢喜，有像我们有这个渴的时候喝了一种饮料，哎呀好爽快，或是饿着吃顿饭的时候，你就哇吃了顿饭真的很爽快，就是说不仅是一切事情的平顺等等好而已，这个刚刚满足了你，让你用的满足用的喜乐，是因为你满足而来。所以相对的，这次去并没有受到亏损，并且这次去从没有的变成有，从饿着肚子去现在得到满足，从这个口渴去现在得到 解渴，是那种的满足，那种带着的喜乐。那当时讲完这句话以后，可能保罗提完这个以后，一定他应该回来，他跟提多一定谈了很多事情大大小小。所以保罗第一个下个结论什么？感谢主，当提多去了没人的时候，不仅提多的挂虑担忧完全放下，而且他去的心中的很多，他想这个想这个想，可不可以有机会，可不可以帮助他们跟保罗和好啦，有没有他们能够这个回转啊，能够更加成熟。没想到事情的发生比提多所渴望的更多，比提多所期待的更丰富。所以好像一个饿的人他吃了一顿大餐，还有一个渴人喝了一个很好的饮料，所以他的满足成为他喜乐的原因，成为他喜乐的缘由，这个叫做心里畅快欢喜。那保罗听了以后，这里跟他想的挂虑的担忧是180度的相反，他就更加欢喜。当然我相信有一种就是说你努力得着的欢喜也是欢喜，因为努力的果效就是发生的一个果效，努力了没有落空。不过还有一种呢，你觉得是努力了，但是还觉得努力可能不够，不过突然发生那个结果比你努力所期待的那个更好，那个结果更好，这是一种的喜乐，一种的快乐，是你很难的。所以用这句话叫更加的欢喜。我很喜欢圣经用这些话，你做对了神有个恩典，你做对了就是这是神很公平的，信的不信的做对的事情神都要祝福，神不会说那些不信人做对了都要处罚他，没有这种事情，神是公平的神。不过基督徒之所以这个做对的时候能够有个更加喜乐，是因为他知道是坐在神的信德里面，他的喜乐不仅是因为做对了以至于我得到应该有的工价，或者我不或可以不受那个不需要的惩罚，因为做不对。但是我如果是为神做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神会让我做对，对的时候神一定有份，因为我知道我的力量有限。 今天我能够做对的，是因为我的努力，绝对因为有神的帮助，有加上神给我的智慧跟能力，所以你会对，而且是对的，比你想象的更对，或者更加的有种的喜乐，有种的满足。换句话说，原来一个基督徒两样事情，你定个目标这件事情，你的目标是否就是神的心意，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两个事情都发生了，你会发现你努力的每样事情，你会发现是有一种满足，有一种喜乐发生在我们的当中。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在礼拜五的时候，我跟一个同工在讲一个事工，其实我觉得他非常 unique。这个事工我想在灵粮堂只有他可以做，我认为坦白说，如果灵粮堂没有这个同工啊，大概灵粮堂也做不了这个事工。他非常忠心，他非常默默，他正是把工作放下。不仅他，我觉得他妻子都很赞，很支持他。这等于说他以前也是在职场，不过他放下做这个。那他妻子呢，倒是在生活上可以补足这个不足等等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个同工要这样做，我怎么帮助他能够起来？第一个，我需要让他所想的要做事情能够就是事半功倍，事倍功半啊，我认为，就是说他做了，但是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一个人晃来晃去，那如果他做了，我帮助他，或者说我给他一些资源，甚至我帮他做一些 plan， 他应该做得更快。那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会不要这么的重。第二个很重要，这个工作有一天呢，如果他也要休息要放假，那工作就停下来吗？就完了吗？如果努力这么久，如果神呼召我们的教会做这个工作，如果这个人不在，就没有了吗？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如果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我相信这是跟弱势很有关系的。如果这能够走出来的话，我相信对，如果还有别的教会，还有别的弟兄姊妹愿意做这样的弱势，给他们有一个 model， 有一个叫做所谓的模式。至于资源怎么从哪来，甚至从哪边来啊，教会怎么资源的，我有点急哎，因为问了好多年，好多次，最先提一年前我就问过，过去这半年，我常听着他牧师还没到，还没到。我心想说，到底真的还没到还是你没到？我说这么难吗？反正你只要告诉我你要的是什么就可以了，我来去想这些事情。我说这么难吗？所以礼拜五的时候，我说我是请他写一个策划计划书了，他没有，他只写一个在这个事情上他有点点的想法，心理旅程。那完以后，我突然发现一个事情，这个弟兄处理事情的那个方式跟我确实很不一样。他是从爱心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是从事情有没有果效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认为没有冲突，但是思想的模式很不一样。他是希望怎么让那个人能够蒙受爱，能够带出那个火热的心。我是说，如果找一些同工，怎么从这同工从不能变成能，好叫他能够做出这个事工来。我认为没有冲突，但是很明显角度是不太一样。他给我说，我看他还没看，因为我很忙，所以等他回到办公室，我有空的时候再打开来看看。我非常感动，为什么神要兴起他做工作？就是我知道要做，我相信在我的这个责任里面我要做，但是我不认为我比他更适合。他原来陪他的同工，我说这几个还不错，蛮有负担，来我训练，然后我就分工，然后你们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开会，然后我们就决定，然后做说不行再调整，不做大家慢慢休息，大家就进到岗位上。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跟我的慢慢学习，你跟我的思想，你的想法，或者你们彼此的想法。当然，这当中我也对你们有些的关心，不过他是不一样，他倒过来，他先让那个觉得他多么关心他， 他觉得那个人觉得他是不是到最后请他来做这个我这个同工啊，去找那个人来做工，是那个人觉得原来这个工作的时候是感觉到什么叫做工作的动力动机，原来是从关心开始，从爱心开始。我讲这句话我不是随便讲，这段经文原来保罗在看提摩太的时候，我在提多的时候，第一个提多遇到困难，保罗承担这个困难，当提多这个困难挪开，相反的这个困难成为一个喜乐的机会的时候，保罗更加喜乐，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我若对提多夸奖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也是真的。我要说在这里，这个弟兄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真的过去我常常的鼓励他，要不要用到夸奖这个字，可能大家听我刚的一点分享，甚至我真的有点夸奖他，没有你不肯有这个事工，我真的这样对他，没有你真没有不肯有这个事工。这个事工在谈的当中，有时候我会问到他，也不让我操心了，他碰到蛮多的困难，但是在困难当中他没有跟我讲困难什么，不过他用一种方式，牧师我还在努力，我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有时候我等不及了，我反而说哎呀你就快点啊，这个不行就换一个嘛，你们底下同工你可以找几个同工啊，这个不行的就换一个。不，他花一个功夫在那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他所带的人是可以起来的，但是这些人他带这些人跟我带这些人不一样，我认为带这些人就一二三他就起来，他带这些人是不一样，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但是很明显很可能那个的时间的果效跟我所期待就不太一样。讲这句话提保罗在夸奖哥林多教会，提多看见了，不从某个角度来讲，我的同工夸奖他所带的这些人对我来讲是一个安慰跟鼓励。我真的最先不太懂，慢慢我发现原来他做的，他对于他所带的这群的弟兄姊妹他真的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纵然有时候他也会丢出困难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也跟我谈一谈，因为总是他的负责人嘛，总是我安慰他鼓励他，他也找不到谁谈，因为这个事工对我来讲大概像他这么有负担的大概不太多。我就讲好做游民做街友，请问做街友这么简单吗？做街友这么简单，很不稳定，你不能够说这人不忠心，很不稳定，很不稳定，可以从这头跳到那头，很不稳定。我们这样弄了这个事工，现在我们这聚会啊，就聚在一起啊，我们特别把礼拜六分出来，现在最少有150个人，180人是平常，有时候一些聚会就200人。请问你可以带一个团队，带一个团，一个不要叫说牧区了，你叫牧区也应该是对的，里面是街友你可以带吗？不简单，真的。我碰到他，我碰到他的妻子他的姊妹，他其实也不多讲话，只是笑笑的，你这样习惯吗？这样等等，他这样花这么多时间，他气就笑笑。我很感谢主。所以啊，我有心就是做这个，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我做这个叫 homeless， 就是四周的邻舍，就没有家的人，有时候冬天躺在路上，我觉得在我们这边大家不太容易，不就是这个弟兄，这弟兄他是我不能说他是高科技的，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很 他也是受过蛮多的装备的，一说在这个学识上，他就是有这个负担。真的，我去了还找这样的人，那找不到。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他把这个整个讲，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他后面有一个更深的计划，比我想象的。我只用那个稿子把它颠倒。保罗怎么夸奖哥林多的教会？纵然那时候的状况是这么糟糕，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提多有个很大的安慰。原来这样的做是不会突然。相对的，我不是去做这个街友的事情，但我听到这个弟兄过去这些年子来谈到一些这个顺利的、不顺利的、高的、低的，这个好做的、不好做的，有时候我都觉得哇，这太难了。你做一两个就好了，或有几个做就不错了，教会能够放一点这个资源去做做看就好了。没想到他对于这个信心大到的程度，确实也带出那个结果来，不是喊喊叫叫，他真是带出那个结果来。现在我们需要有个计划，就这些的皆有的当中，有些已经被恢复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继续被恢复，恢复到一个程度，他能够成为这个的其他的这个牧区的其他皆有的一个领袖，一个榜样。这不容易，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当你带一个人会跟你合作的时候，回到保罗这段经文，当你一直跟哥林多的教会说多好多好，你带的人一定要问，真的是这样吗？就你带的要，比如说接班的人就好了，如果他不同意你对所花的功夫， OK 就讲，如果我不说我现在我们的教会比以前进步了、成熟了多少多少，越来越好等等等等，请问我说有一天呢，有个同工你来接班，他会接吗？他要接一个困难吗？他要接一个麻烦吗？不会。当然整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看到困难，有没有看到麻烦，当然看见，那底下怎么去 balance 这个东西。所以你服事一定要有结果，这不是夸口，这是责任。我常这样的说，如果有一天我完全教授，我不会教一个所谓的不完全的东西，甚至不肯教个所谓的散在一起的烂的东西。我要他接的时候他有信心是可以好，而且可以更好，因为他接完以后他后面会碰到许多的挑战。如果现在已经是一大堆挑战弄不来了，你后面他有胆量接下去吗？他有信心接下去吗？所以保罗很夸口一件事情，哥林多教会是我带出来，我相信这个教会一定可以被神来使用，这个教会一定可以能够成为更好的教会。这时候提多在旁边看，在提多在旁边，真的吗？你看现在攻击你，现在批评论断你，现在讲一些东西了。我思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东方跟西方，但比较起来，西方的教会比较容易看到他的这个牧师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蛮多还是做传道人。戴德森是很明显啊，华神的院长啊，等等啊，几代下来，他的孙子也是做传道人，儿子孙子。做宣教士，戴少珍啊等等，华人比较不会。有时候我在问为什么，因为在华人当中很多时候牧师所碰到困难很容易就跟妻子讲，很容易就在家中来讲，孩子在不懂事就知道做牧师是很难的事情，做牧师是很苦的事情。如果做牧师的话，牧师跟师母这个吵架的几率是蛮高的。你叫他孩子，教会是神最高的心意， 出来服侍神，就要服侍教会，他们愿意吗？我在家中骑马，但是教会对我们很好，就是要摆在前面，但当时中间总是高高低中一些事情，不过我们教会真的对 我们一家对我们父母很好，不总有一些事情，但我从来不会在家里面提教会的事情。有时候我人妻子我也没有谈跟他谈论，因为他很挂心我，他也很挂心教会，但问题他不是处理教会事情的人，因为这不是他的责任。你要知道，你知道一个事情，但是又轮不到你来处理，这是一个焦虑会产生。所以在我了解这当中呢，我觉得有蛮多的师母很爱教会，很爱这个牧师，但是很容易产生忧郁症，很多人忧郁症，甚至有忧郁到程度，有一些师母到最后就出问题。所以我分析这个东西以后，我要这样的说，我医治，我不是故意不行还说行，如果不行的求神带领看能不能怎么解决。我比较喜欢跟弟兄姊妹跟我的家人说，教会这么的关心我们，记起我，他们有没有从别的孩子别的同伴听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起码从我身上，从我家，在我们家中，他总知道，包括我的孩子，总知道弟兄姊妹对我们非常非常的爱心。有没有听到？可能听到有别人讲一些事情啊，或者这怎么样？但是从父母的角度，牧师师母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听见的都蛮积极。我不是隐藏，这我不是讲假话，只是说你做一件事情，讲一件事情，到底是造就人呢，还是成为别人的这个绊脚石？我最反对的，当一个牧师心情不好的时候，在讲台上批评论断弟兄姊妹，暗中去所谓的甚至用这句话叫攻击，这教会有这种事情。有时候师母站在那边，哎呀，在诉苦，哎，我们的教会这样，我们家很穷啊，或者说我们家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我总要让他们看见，这是神的家。如果有不对、有不足、不神的事情，第二个也不是弟兄姊妹事情，一定是我们的事情。如果神对了，我们也对了，我相信教会才会真正的对。这是我从他老牧师那边学来，你带领教会。不然那边喊喊叫叫，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教会就好起来，没有这种事情。你不给教会带回盼，不给教会弟兄姊妹带来盼望，不给弟兄姊妹用爱心坚持的或者扶持他们往前走，然后用真理让我们走在正当中，教会是好不起来的，是起不来的。所以保罗很得意的说，提摩太，对不对？提多，我告诉你，我知道更多教会是好的。提多可能那时候起伏，如果好，怎么会对你这样论断你、批评你？不过这时候结局让提多知道一件，我的属灵父亲保罗，他花的功夫、他的劳苦是没有枉然的。这第二件事情，欢喜，这样的去带同工，这样的去建造同工，同工非常欢喜。不论他在旁边看你有所有的苦闷也好，或者委屈啊，他发现你面对都积极的，你面对知道这些挑战只会让这个教会，让你所带这些弟兄姊妹会更加成熟。事实确实也是这样，不是看个口号。当提多也同意，哦，原来是这样的时候，所以你可以问我两个孩子，特别是老二，老大现在忙他自己的事情，老二他会常常提到以前，有时候在用孩子在那个城市嘛，所以还是碰到一些的以前我们的老会友啊，谁谁谁，我的孩子还蛮开心的，就提到的，没有说哎呀以前教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啊，不会这样。那第三个是什么呢？请大家留意的，第二个就是第十四节，是真的 真的变成真的，成了真的等等。我希望我对教会的带领，期待教会所产生的结果，不仅我认为是真的，连我所带的同工他们也认为是真的，一起完成。那第三个是什么？第十五节跟十六节，其实基本上就十五节，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么样的战惊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就更加火热。当提多去到那边的时候，当然带着这封信是蛮严厉的，但这些人听了以后，他们用这句话叫做看到这个叫做顺服，看到他们的回转，他们顺服，而且用几个字叫做恐惧战惊，意思说没有把保罗的话听了以后骂骂就算了，而且很认真的听，而且很彻底的听，而且到个程度叫做悔改的听，改变听。结果是怎么样？提多不仅开始爱更多教会，而且爱得更深，而且爱得更火热。我相信如果完以后保罗跟提多说 OK， 以后我再去更多教会，这个事我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啊，所以可能我要罗马去了，我要把更多教会交给你。为什么保罗很放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没有很清楚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提多去服侍这个教会的不仅是做事，提多是用一个爱这个教会的心去服侍。我希望我接班人他们不仅是因为接受这么一个工作，不论这个工作是很复杂，是很大，是很丰富，是这等等等等，但是我更需要看到他们去接的时候是因为爱这个教会来接这个教会，接这个事工是因为爱这个事工来接这个事工。不论在各位在这事工是因为爱这个事工底下的这个你交给这个接班人，因为还有一个团队啊，是因为这个团队他爱这个团队，也因为爱这个团队，也爱这个团队底下所有的这些的人。如果就这个团队，这一个教会你总负责的、啊、还有一个团队，然后底下有一群弟兄姊妹，原来服侍到最后是因为一个主要动机就是爱。用保罗的话，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火热了。啊，这句话我认真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有一天我交班的时候，我要看到我的同工是因为不是承受一个责任，也不是承受一个机会，我说哦，灵粮堂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环境，没有，单一个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爱这个教会，爱这个教会。我如今欢喜又来了，欢喜 joy， there's a joy in my heart， 在凡事上为你们就放心了。换句话说，我没有忧愁，我没有挂念，我没有遗憾，因为这样的整个事情走过来，原来整个事情的发生大有益处，对保罗说对我有益处，因为证明你对我的心是真心，对更多的教会有益处，因为更加的成熟，因为悔改以后就进到一个神的，更要紧的这样还带出一个好处，什么？带出我的接班人，用保罗的话，他的这些人对你们的爱是真诚的爱，是越发的爱。你会想到神的事情真好，真的这个奥秘，我真的觉得奥秘。人的事情说喜欢这个不喜欢就解决了，不过神的事情在喜欢当中好像也不太容易喜欢，在喜不欢在不喜欢当中好像也不能放得下，因为还是有点喜欢。所以说哎呀牧师我不干了，我就笑说你才不肯不干，比较熟一点我也这样说，因为真正的满足还是从神来，真正的满足还是从神的呼召，特别我们服侍的不是把一个事情办完，乃是我们看在服侍当中能够对人生命产生多少的影响。 就像你生个孩子一样，你的孩子要紧不知道他们将来有没有成就，当然我们希望他们有成就，甚至这样的话他们自己可以负自己的责任啊。感谢主，真的到现在我们两个孩子就他们的生活我们不用操心，倒过来我也不需要他们操我们的心，甚至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帮他们一下，开心开心的。但要紧的是他爱我们。我的大女儿每次从她家出来，因为我小时候管她比较严的，有时候我会赶。她现在又忙得这个样子，又上班，她在跟我的女婿现在等于说负责一个分公司，可以这样子说。她总部在 New York， 她在这个西岸的，在他们两个现在在负责这个。她总是走的时候抱着我说：“钟院长。”Daddy, I love you. 有一天还跟我说 ，Daddy, I love you. You know? 你知道吗？我要感谢主。我在小的不太会讲这种话，不过送我上飞机的时候，把行李都拿下来，然后让我跟妻子抱一下，然后他跑完，他一定亲完这边还亲我这边。所以有时候心中一个真的很多工作也好，国校有一天都会过去。你我有没有一个关系，一个真正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不是建立在利害上，这个关系在彼此认识，彼此爱上，我想那才是宝贵。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我们要感谢主他的爱在我们身上，我要感谢主，我们学习来感谢主，我们四周人神都给我们有个机会来经历到人与人当中的爱，从你的家庭开始，从你的小组，从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开始，从你的职场，你的伙伴开始，是看你怎么面对这个。你可能跟你的这个旁边的人关系有点像你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会转变。你的关系可能是你跟提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也会改变，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个关系，是看你怎么去建造这个关系，是看你怎么去欣赏这个关系。在关系中有个矛盾叫做忧愁，忧愁不放心不安，矛盾再来另外一个就欢喜欢喜欢喜，这永远是个 balance。 所以基督徒人生真是非常丰富，非常奇妙。为神我们进到这个救恩里面，经历这个救恩，享受这个恩，也在救恩里面来因着一些环境的缘故，我们学习更加的成长，也为着我们的现场感谢。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现在感谢和赞美，现在上做成就，主要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弟兄，主要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那么活在你新的里面，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仰望你，主，我等候你，主啊，谢谢你现在恩待我们，感谢你，引领我们进到心的里面，赞美你的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带进这宝贵的救恩里面，让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不仅把我们从罪恶困难中拯救出来，你也把我们从我们这个老我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活在一个属天的生命，那样的自由，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满足，那样的有盼望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真正会说，神啊，若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不是这一切的我们面对的挑战，甚至一些困难，那是因为在所有事情上，照你所应许的主啊，你说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自己被召的，我们就看到万事都要为我们效力，好叫我们能够总是得着主为我们预备的好处。主，我们赞美你，也真是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爱你，更多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怎么彼此相爱，在生活在工作上在我们的属灵的学习追求上，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不仅兴旺福音，让我们同心的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下面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主啊，就继续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